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西敏小儿的问答第39问，上帝要人当尽什么本分？答，上帝要人所尽的本分乃是顺服他显明的旨意。小儿的问答呢，一共107问，我们已经进行到了38问，今天是39问。第一问到38问呢，主要说明了我们当如何的信，或者说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如何相信的，如何蒙恩的。那关于我们所信的部分，就包含了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如何拯救了我们，我们如何与耶稣基督联合圣灵如何将耶稣基督救赎的功效实行在我们的身上。从39问到107问呢，则是告诉我们人在神面前所当尽的本分，或者说基督徒正确的生活伦理应当如何的去生活。那为什么1到38问先讲到我们信的这个对象，然后再讲到人在神面前当尽的本分呢？它是有内在的逻辑，而这一种内在的逻辑在保罗的书信中我们是完全可以看到的。保罗的书信也是前半部分先讲到人是如何信的，人信的对象是谁，后面则讲到我们既然蒙召相信，我们的行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种内在的逻辑是先蒙恩后生活，先拥有正确的信心的对象，然后才有信心的行为。那小李问答将所信的内容放在当尽的本分之前，就是要告诉我们信仰的对象，信仰的准则才是我们当尽本分的根基和源头。如果人没有正确的相信，没有蒙恩，人是不可能正确的行出来。就算你能够在道德上超越，没有信的对象，没有蒙恩，也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神要人当尽的本分呢，他不是一个强迫的，而是出于爱和感恩的行动。在路加福音17:10，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所以基督徒尽本分和其他人尽本分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先蒙受了神白白的爱、怜悯和恩典，因为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救恩，然后又教导我们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谦度日这是我们的本分和其他非基督徒完全不同的。谈到我们对上帝当尽的本分，我们要探讨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顺服。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上帝？为什么要尽顺服上帝的责任和本分？顺服那么重要吗？这个顺服到底从哪里而来？我们顺服上帝的话不是盲目的不是被迫的，不是无奈的。我们顺服上帝一定是讨神喜悦的顺服，这个讨神喜悦的顺服的这个动力、这个本质、这个原因到底从哪里而来我们喜欢去做，喜欢去行，喜欢按要求去完成，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上帝呢？虽然我们前面洛洛说过因为先蒙受神的恩典，他赐我们救恩，但是这个顺服的本质呢它有很多方面构成，肯定恩典是它的主体。 比如在以西结书36章27节，我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们能够顺服上帝呢，乃是上帝他应许要赐我们遵行他律法的力量，他也帮助我们啊去顺服他，敬畏他。若不是神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啊，帮助我们，谁可以尽本分去讨上帝的喜悦呢？啊，没有。约翰福音也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啊，这个话说得多么清楚，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离开葡萄树呢，就必定死亡。耶稣又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先是与耶稣基督联合，有了基督里的信心，我们才会有顺服。耶稣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不是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神就爱我。啊，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被这爱所感动，啊，被这爱所折服，被这份爱所吸引，我们就爱他。爱一个人，就会顺服他一切的命令。所以说，耶稣讲的顺服，和今天很多人讲的顺服是不一样的。我们顺服上帝，不是因为恐惧，不是要换得一些的好处，啊，或者是益处，而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我要回应这份爱，我要爱我的上帝，我要爱我的基督，所以呢，就必然遵行他的命令。保罗也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我们顺服的动机不是让别人去欣赏我们的敬虔，还有我们能够克服己身，不是的，而是荣耀上帝是最高的、最终的目的。我们每一个本分的顺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我们心中所想的，是要荣耀上帝，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虽然有问开始，就是讲到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基督徒生活的这个样貌是怎样呈现出来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为什么顺服？我为什么要好好的生活？为什么以敬虔的样式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是为了荣耀上帝，被造本是如此。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神也盼望我们生活的言行举止，我们好的行为，可以彰显在这个人前，好让看见的人把行为归给父神。啊，这个是顺服的本质。讨神喜悦的顺服，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力量，荣耀上帝啊，最终的目的。既然顺服上帝是我们所当尽的本分，就意味着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一种不同的关系。因为上帝是人的创造者、恩赐者，他是至高至尊的主和王。那么上帝创造人，他是造物主，他是赐下律法的那一位，他就有权随己意要求人。那么人在神面前呢，无非是一个受造之物，上帝给了人生命，给了人气息，给了人所需要的一切，人是没有权利随己意来行事的。在这个关系当中，人只能拥有唯一的权利，便是顺服神。造物者要求被造物去顺服，是理所当然的。身为被造的我们，顺服造物主，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抗拒，没有任何的不合理。 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要晓得，当我们对上帝尽本分的时候，从创造的关系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从救赎的关系而言也是理所当然的。上帝创造我，我顺服他，上帝救赎了我，重新给了我再活一次的机会，让我有新的生命，我顺服他也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的不合理，是非常合理的。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一位告诉我们，顺服上帝唯一的标准就是他显明的旨意。神显明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整本圣经。虽然在下一位会告诉我们上帝启示了道德律，我们可以更宽广的去思想，神显明的旨意在于哪里？在于新旧约圣经。可以查考的，可以晓得的显明的旨意就在整本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那里写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呢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呼出的气，上面记载了我们当信的对象，他是谁，他的作为，他做了什么。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的去生活，如何的活出一个人拥有的这个样式。他也告诉我们属神的人应当如何的完全，应当去行什么的善事，都记载在成文的圣经中。罗马书12:1-2也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良善、存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要求说，既然神拯救了你，让你称义，使你成圣，你应该呢去查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求上帝每一天跟你说话，告诉你你当如何的去生活。让我们去查验何为神可喜悦的旨意。米迦书6:8也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就看到圣经更强调神明显的旨意是可以查考的，不是不知道的，也不是未知的，是可以明白，可以晓得，可以阅读，可以聆听，可以明白的。路德就有句名言，如果你想听上帝对你讲话，就去读圣经去吧，因为上帝显明的旨意，我们所当知道的都记载在圣经里面。除了上帝显明的旨意之外，肯定还有上帝隐秘的旨意。这个隐秘的旨意呢，就关乎了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大多数事情我们是无法知晓的，不知道不明白，包括已经发生的事，有可能也是上帝隐秘的旨意。你想，我们受苦，我们不知道受苦的原因，我们遭遇患难，不知道为什么遭遇患难，我们生了疾病，不知道为什么遭遇疾病，这个可能属于上帝隐秘的旨意。像约瑟被卖，在他没有明白被卖的这个终究的意义之前，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无法获知的，这个属于隐秘的旨意。那明天如何，这个也属于隐秘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比如说，那我以后和谁结婚，我怎么去生活，那我明年会成为什么的人，我的财富会不会增加，我们都不知道。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明天是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这也属于隐秘的旨意。当然还有很多隐秘的旨意，就是上帝没有启示的，这些呢都属于隐秘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去查问，也不要用各种方式去获得，那些事情不属于我们，属于上帝。上帝隐秘的旨意无法成为我们顺服的标准，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隐秘的旨意无法测透，总是出人意外，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但是有很多的人特别要去寻求那隐秘的旨意啊，这个是非常错谬的。申命记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明显的事就圣经所启示的，载于圣经的，这也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的后代，属于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遵行这些就可以了。至于说圣经没有启示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不是说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就是那些事是属于上帝的事，上帝不启示他就不告诉我们，那是属于上帝的范畴，我们不要去僭越这个界限，非要求上帝告诉我们自己明天如何呀然后我怀孕了是男是女呀，然后后来我以后的丈夫会怎么样啊，这些呢都属于要探究隐秘的事，探究隐秘的事是非常危险的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他们有一个界限，就是圣经讲到哪里他们就讲到哪里，圣经在哪里停止他们就在哪里停止，不要去越过上帝显明的事情去探究那些未显明的事情，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对于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呢，我们有很多挑战。我们今天喜欢用感动来过信仰生活有感动呢就认为是上帝的指引，没有感动就不是。我们不是靠感动来过信仰生活，当我们相信我们每一天都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是透过显明的旨意，我们的感动一定是有什么呢，一定是有上帝旨意的规范，凡是没有上帝旨意的规范，这些感动呢在信仰生活来看的话呢很多是荒谬的。我们也承认在其他事上是有感动的，但是对于我们信仰生活而言，上帝透过他的话语来感动我们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圣灵与圣道是同时做工的，但是没有这个圣道的感动，随随便便说上帝感动我让我如此行如此生活，上帝感动我让我这样去生活那样去生活这个是感动是非常的危险的。圣灵一定会透过他的话语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内心呢对他的话语有回应，或者顺服他的话语。我们也喜欢用环境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这个按上帝旨意去生活。环境的这个准则呢并不可靠，人的经验是好的环境出于神，坏的环境呢不出于上帝。圣经正好相反，圣经有些时候告诉我们坏的环境是圣灵的引导，好的环境不一定都出自于上帝，所以环境的好坏来决定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呢并不可靠。我们也不是每一天像灵派的群体一样求圣灵感动我今天当如此行今天当做什么，这个也是对上帝显明旨意的一种的轻看和藐视。圣经它本身呢更看重基督徒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生活，圣经怎么教导我就怎么去顺服不需要用那些 奇奇怪怪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啊，我记得在过去在灵派群体当中和一些人有一些接触，啊，不可想象，不可理喻。他们每一天都要去啊寻求感动，寻求指引，寻求上帝在耳边讲话，寻求上帝告诉他们10年、5年之后的事情，啊，这个太可怕了。如果你透过圣经的查考可以发现，圣经多处的经文是显明历代的圣徒们，他们更注重上帝显明的旨意，因为上帝显明的旨意可以告诉我们当如何的去生活。在诗篇19篇啊119篇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第10节，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第11节，我将我的话，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这里说，我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呢？就是遵行上帝的话语。如何不得罪上帝？乃是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耶利米书15章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呀，我得罪了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圣经说我得到了你的言语啊，像食物一样吃下去。我得到你的话语，我欢喜快乐。这是令人一件非常值得振奋的事情。诗篇又说，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也是要谈到上帝显明的旨意，客观的真理，成文的道。那么在诗篇119篇27节那一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邪路，我也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甜，在我口中比蜜甘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119篇特别论到上帝的律法了。诗人的祈求，诗人内心的真实，就是要明白上帝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然后才能够晓得上帝的启示，才能够守住神的话，才能够恨恶一切的假道。圣经是看重上帝显明的旨意，我们今天也需要在信仰生活中去关注，带着严肃的心好好的去研读成文之道，而成文的道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所做的奇妙的事，可以晓得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奇妙的救恩，更可以晓得神吩咐我们当如何去生活。驱所多摩把神的话语比作花园，每一个真理都散发香味，香味，每一个真理像花瓣一样。我们不应该将这些不应只将这些花瓣戴在胸前，而是把它放在心里。大卫形容说，神的话语比蜜甘甜，比精金还宝贵，指的是客观的律法，成文的话语，神显明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想的是我们如何来过信仰生活，是上帝显明的旨意指引我们。 我们不是神神秘秘的祈求，我们是爱慕他的话语，爱慕他的律法，昼夜不断的去思想，牢记他的训词，因为他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禁止走一切的邪路。神的话语一旦藏在我们心里，我们是可以得胜的，我们是可以胜过罪恶的，因为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弟兄姐妹，你生活的准则是什么？是上帝显明的客观的，在于新旧约圣经66卷的话语呢，还是每一天靠着自己的头脑随意的去想，随意的去猜测，随意的去评估呢？这也都很危险。所以求主使我们爱慕他的律法，喜爱他的律例，守住神赐我们的训词，可以使我们常常在他的话语当中去敬畏他，行在他的话语中，免得偏离左右。愿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使我们晓得我们顺服你乃是你应许要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顺服你乃是因着与你儿子联合，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顺服你乃是为了荣耀你，因为我们被造本是如此。上帝，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也使我们能够专注的去研读，去牢记你的律法。你的律法是客观的，是显明的旨意，这属于我们，这也是你赐给我们的，让我们透过成文的律法去敬畏你，顺服你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使我们带着正直公义的心去生活，免得我们被假道欺骗，被自己愚昧无知的想法欺骗。唯有你的道是真实，是可信的，愿你的道指引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